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月18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1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克龙和李克强在布鲁塞尔暂短会面，年底之前法国望与中国制定一个投资发展路线图。印尼在地震及海啸灾区空降消毒剂，防止疾病传播。塞拉利昂新任总统宣布取消中国援建的机场项目。沙特记者失踪事件促使法国财长勒梅尔取消前往沙特参加未来投资倡议大会的行程安排。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府18日透露说，总统马克龙表示希望法中在优先领域设立一个投资贸易发展框架。法国总统马克龙还表示，法国希望在禽肉、奶制品、制药、金融等服务行业获得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总统府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就双方经贸合作交换了看法。法新社报道称，中国投资者们希望对预期的行业提高可见度，并希望法国的商务投资署能够提供相应的帮助。2018年1月8日至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在发表的中法联合声明中写道，两国元首对中法两国在经济和财经问题上的合作质量感到满意，对第五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2017年12月1日通过的联合情况说明及作为其附件的联合金融行动计划表示赞赏，呼吁尽快落实对话成果，特别是在两国经济在贸易、投资领域开放、加强企业竞争的条件，为两国企业提供透明和非歧视性的准入等方面。印尼在地震及海啸的灾区空降消毒剂，防止疾病的传播。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印尼当局10月18号派遣直升机到地震海啸灾区巴鲁市上空，在部分地区喷洒消毒剂，数以千计腐烂的尸体巨星仍然埋在以往繁华的市区底下。苏拉威西岛9月28号发生规模 7.5 级的强震，并且引发海啸，巴鲁市大半地区遭受侵害。地震和海啸发生以来，已经找到超过2100具尸体。不过众人担忧，在巴拉罗亚、贝托波和乔诺吉等区可能还有5000具尸体埋在废墟之下。印尼国家减灾署10月18号开始喷洒消毒剂，避免苍蝇、蟑螂和老鼠散播疾病。印尼国家减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发表声明说，据悉有大量死者埋在废墟之下，喷洒消毒剂尤其必要。印尼国家减灾署发言人苏托波还表示，由于大量尸体被埋在瓦砾之下，因此当局有必要在该区撒消毒剂。据悉，政府最终计划在这些地点建设公园和纪念碑，纪念这些数以千计永远不会被寻获的死者。
另外，塞拉利昂新任总统宣布取消一项债台高筑、中国贷款为之新建的机场项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报道。
是的，这个于2012年12月宣布的机场建设计划，旨在2022年之前要在距离首都佛里敦60公里处建造完成一个新机场，来取代位于塞拉利昂河口目前的龙吉机场。而从首都前往龙吉机场是很困难的。新任总统比奥在竞选期间发表政见时表示，把前总统 优先选择交给中国投资的这些基础建设项目称之为诈骗，特别是这座机场及一条收费的高速公路。这条收费高速公路造价 1.65 亿美元，经过负责工程的中国企业同意贷款，并在25年当中以高速公路关卡所收的过路费来偿还贷款。该国一名计程车司机敦布雅先生不满地向记者唠叨说，我们需要中国投资，但不应该把债务留给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为代价。他不满意这个工程才建筑到 20%， 民众就被当局要求付款。他的这种担忧在整个撒哈拉非洲地区都呈现出来，如同九月份在藏比亚有一名政治活动人士因为举着一个上面写着中国就是希特勒的牌子示威，谴责中国经济的力量而被警方逮捕。法新社说，中国是非洲的第一贸易伙伴国，从2015年开始，他在非洲每年投资的数十亿美元在基础建设上，如在公路、铁路、码头或工业园区。受到相关国家欢迎的这种大范围的中国投资，却激起越来越多的西方机构或研究中心的批评。大部分人都把非洲国家的债务归咎于北京签署的这些慷慨贷款。这名分析家还强调说，塞拉利昂没有这么多的外部融资的选项，中国提供给塞拉利昂资金的内容将会有所改变，而资金数目本身不会有太大的缩减，它甚至还可能长期来说会扩大规模以及金额的数目。
另外，沙特记者的失踪事件促使法国财长勒梅尔取消沙特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财长勒梅尔周四对媒体表示，他将不会前往沙特首都出席预计于10月23日周二至25日周四在利雅得举办的2018第二届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引述法国参议院电视频道报道，受沙特流亡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失踪事件影响，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他将不去利雅得出席2018未来投资倡议大会。巴黎与利雅得之间的盟国关系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说，条件尚不成熟，今天如果我前往利雅得参加投资者大会，我昨天曾致电沙特外长，提前告知他我将不参加这次大会，我想他完全可以明白在当前情况下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不能去利雅得，事实极其严重，伤到了很多人在全球范围。当然今天沙特当局应该揭示这一事件的真相，在等待调查结束之前，在等待真相被揭开之时，最好还是不要前往利雅得。那这一决定是否会影响到巴黎与利雅得之间当前的外交盟友关系呢？就此，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这不会影响到法国与沙特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土耳其调查人员10月18日再次到沙特驻斯特坦布尔的领馆和附近的领事馆宿所附近进行搜查，调查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案。10月18日美国总统府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沙特记者卡舒吉确定已经死了，他的失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说，这太令人伤心了。他还补充说，我们等待调查的结果，但结果应该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司法小组15号已经到沙特领事馆寻找卡舒吉失踪的真相。为华盛顿撰写专栏经常批评沙特王室的知名记者卡舒吉10月2号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为结婚领取文件，但是他进入领事馆之后就消失了。土耳其官员指责沙特特工杀害了卡舒吉，而沙特说卡舒吉是自己离开领事馆的，双方都没有为他们的说法展示证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了沙特和土耳其，与两国领导人会晤，表达了对这个案件的关注以及特朗普总统希望找到真相的愿望。 蓬佩奥18号上午将在白宫向特朗普总统汇报这次访问的情况。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想从土耳其情报机构得到有关的录音和视频，如果他们存在的话。卡舒吉是沙特阿拉伯人，新闻工作者，也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他曾在短命的阿拉伯新闻频道担任总经理一职，于2018年10月2日进入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失踪。2018年10月11日，土耳其警方通报美国方面称，已掌握足够的证据证明卡舒吉在10月2日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时被沙特特工所杀并分尸，之后尸体组织被转移。但是沙特政府仍然否认此事，称卡舒吉当天就走出了这个领事馆。欧洲委员会10月18日致函意大利的经济部长特里亚，信函表示2019年意大利财长部长预算非常严重，违背了欧盟预算的规则。欧盟希望意大利在下个星期一之前能够做出回应。欧盟经济金融专员莫斯科维奇10月18日也表示，他无法想象意大利会离开欧元。在网上已经公开的这份信函内容还写道，意大利2019年计划开支过高。信函说，排除特殊项目和经济形势的影响，照此规划，意大利的结构性赤字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欧盟委员会致函意大利经济部长中的信函中还指示，意大利的公共债务不减少就不符合欧盟的相关规定。信函写道，这三种原因似乎都表明意大利在严重违背欧洲经济增长稳定公约中的相关规定。2018年9月底，意大利政府把今年三年财政预算案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提高到 2.4%， 超过了欧盟对意大利的规定上限。欧盟警告意大利债务还很多，现在还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9月27日，意大利政府公布未来三年财政预算赤字占 GDP 比例将提高到 2.4%， 以应对福利的支出、减税和大幅增加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之前，意大利经济部长特里亚提出的预算中这一比例为 1.6%， 符合欧盟减销债务的规定。在预算赤字获得总理批准之后，副总理迪马约向支持者呼吁，我们做到了。欧洲议会议长塔亚尼表示非常担心。欧洲议会议长塔亚尼说，这件事情不会增加就业，只会给意大利储蓄带来麻烦，而且会越来越多把我们的国家交到债权人的手中，不仅是内部的债权人，还有外部的债权人。欧盟经济和金融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也反对意大利提高赤字。早在抵达布鲁塞尔之前，英国首相梅就知道自己不会获邀和欧洲大陆国家领袖共进晚餐。欧陆领袖希望他们讨论梅提出的英国脱欧计划，梅并不在现场，而在此后的聚餐时更是冷落了英国的首相梅。不过梅万万也料不到，就在他返回英国官邸的同时，他还错过了欧陆四国领袖临时起义的聚会。四位领袖前往布鲁塞尔大广场酒馆，边喝啤酒边吃洋芋片。欧盟10月17日举行并未达成结论的英国脱欧的晚宴，结束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走回下榻的饭店。马克龙在布尔塞尔旧区宣布25分之后，收到了卢森堡首相贝特尔发来的信息，赶快来加入我们的团队。数分钟之后，在布鲁塞尔的大广场酒馆里，马克龙、默克尔、贝特尔、比利时总理米歇尔围桌而坐，手上拿着啤酒。数分钟之后，在轻松的气氛下，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和意大利的总理孔特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这场显然是临时决定的聚会，并未邀请记者参加。不过，一名路过的记者以手机拍下照片，很快就在社群媒体推特上传开了。贝特尔10月18日抵达欧盟高峰会场时，证实前述聚会的消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10月19日星期五，下面重播瑞迪编播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第十二届欧亚峰会18日晚在布鲁塞尔启动。在当晚的开幕仪式之后，来自51个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领导人将在19日正式展开讨论。核心议题是欧亚国家如何面对世界性的挑战，建立起相应规模的伙伴关系。欧洲联盟尤其将提交与会各方讨论欧盟提出的欧亚互联互通计划。在中国在亚洲的地区影响力日渐扩大，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启动规模庞大却又不无争议的连通欧亚大陆的努力之际，欧洲联盟显然希望向亚洲国家提出另一种发展模式。的确，欧盟理事会在欧亚峰会前三天正式通过了这项旨在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战略文件，希望推动一种持久的、全面的、遵守规则的互联互通视角，促进欧亚大陆之间的投资与贸易。如果说欧盟领导人否认此项战略意在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话，其战略设想明显是提出了一项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不同的发展模式与理念。这项战略设想不仅是要推动欧亚国家间基础设施、能源、数字经济领域以及人文交流领域的互联互通，而且强调要借此推动共同遵守的多边机制以及相关原则，特别是强调要遵守高标准的环境以及劳动规范，并将努力推动当地人就业。这项战略还提出基础设施项目必须考虑其金融可持续性，换句话说，也就是避免加剧相关国家的债务负担。这项战略的提出正值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火热登场几年之后越来越引发争议之际。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月底的一次讲话，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已经累计超过50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但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大规模基建项目可能正将一些国家带入债务泥潭。据智库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国贷款启动的基建项目明显提升包括巴基斯坦、老挝、蒙古在内的8个国家的债务风险。的确，如果以巴基斯坦为例，中巴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项目，但高达540亿美元的连接中国与瓜达尔港的基建工程正将巴基斯坦面临无法还债的陷阱。巴基斯坦政府几天前刚刚宣布，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提供贷款援助。在此之前，斯里兰卡已经因为无法偿付以中国贷款修建深水港的巨额项目而不得不将港口控制权交付中国99年。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政府不久前以无力偿还贷款为由宣布取消了3项前任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价值200亿美元的铁路修建计划。塞拉利昂政府几天前也宣布取消一项中国企业承建新机场的计划，认为在旧机场尚没有满负荷利用的情况下，从经济角度看，修建新机场不划算。而且一带一路项目是否确实遵循市场规则也引发批评。法国财政部近期发表的一份报告，在肯定中国对那些急需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做出的努力的同时，也对中国企业几乎独揽所有项目表达不满。根据这份报告，只有 3.4% 的中国资助项目由外国企业中标。报告还以巴基斯坦为例，指出瓜达尔港工程未来40年的收益 91% 都归中国。而且这些中国资助的基建项目多数情况下由来自中国的工人承担。这样虽然可以降低工程的成本，但却无益于当地人的就业。另外，塞拉里昂政府今日取消新机场兴建计划，也为观察人士的另一种担心提供佐证，那就是这些项目是否确实必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早在今年四月时就提醒白象项目，也就是那些终将赔本却又用途有限的项目。欧洲联盟互联互通战略显然希望提出一个与中国一带一路的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是欧盟战略的软肋是否有足够的资金面对中国支撑起欧盟模式。以上是要闻解说。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美贸易战将只会有输家，这是10月18号法国世界报在其网站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由常年关注和研究中国大陆市场的让·弗朗索瓦·杜佛尔撰写。杜佛尔认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冲突只能导致双重经济失败。文章首先写道，特朗普政府针对北京所进行的商业战的目标没有清楚的定义，但他针对中国的指责有，中国不遵守游戏规则，中国使用不公平的方法等等。文章表示，特朗普的目标是要迫使中国采用传统的经济市场的规则。文章说，从理论上来说，美国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中国确实并不是传统的市场经济。分析北京当局的官方言论就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它是市场经济，但是在中国国内，北京当局却又不断地重申，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官方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市场经济的很多规则都被扭曲了。不过文章说，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市场经济上弄虚作假的国家，中国今天的对手美国也在做着他们批评指责中国人的事情。文章说，中美两国在市场经济上弄虚作假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以更系统的方式在市场经济上弄虚作假。不过中国这么做是有根本原因的。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这么做是希望获取最大的利润，但是实际上对北京当局来说是涉及到生存的大问题。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中国完全转型为传统的市场经济的话，它将会在几个月后就崩溃。文章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一个复杂而脆弱的体系之上，在这个体系内，银行根据中期的计划来对工业企业提供支持。如果要让银行和工业企业遵循传统的市场经济的短期制约因素来运转的话，就会促使整体的崩溃。所以文章表示，现实的情况是，无论外国合作伙伴的压力如何的大，出于生存的原因，中国都不会转变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因此，华盛顿贸易战的根本目标是无法实现的。文章说，华盛顿的一个口号是美国优先，也就是中国需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优先考虑的是保护美国市场。但是这一愿景似乎没有考虑到美国经济中很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在一个全球化由美国公司领导的世界中，剥夺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将对他们的竞争力造成打击。中国是通用电气和波音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是通用汽车的第一大市场。如果贸易战继续升级并触及到这些企业，美国经济的这些引擎以及许多其他引擎将会彻底受到削弱。所以文章认为，华盛顿的贸易战的结果不会是有输有赢的局面，只会是全是失败者的结局。首先是中国将感到痛苦，但中国有处理危机的可能。然后将是美国感到痛苦，不过美国将更加难以抵消贸易战对其工业企业造成的影响。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张文中编播的观察中国。
中国公安部高官兼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日前突然失踪，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孟宏伟事件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 从五日开始，法国方面爆出消息称，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其妻子向法国警方报案。当时所有人其实都往孟可能遭到调查的方向猜测了，但西方媒体故意使用消失、失踪这样的词汇攻击中国的体制。直到中国官方发出孟宏伟遭监察调查的正式消息后，西方媒体仍在使用那些词汇。孟宏伟虽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但他同时是中国公安部高官，处在国家监委法定的监察范围内。他被发现有严重违法行为，监委对其采取监察调查完全符合法律。在国际组织中仍有重要职务，这显然不应是他逃避中国法律追究的挡箭牌。2011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卡恩突然被美国警方扣押，原因是一名美国宾馆女服务员指控遭到其性侵。该事件甚至影响了当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形势，因为卡恩被认为是新总统职位的强有力竞逐者之一。美国警方当时扣留卡恩，可没有考虑到他在国际组织中的显赫职务。设想一下，如果是一名美国人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他因涉嫌违反美国法律再回到美国时被警方逮捕，这会有问题吗？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失踪多日后，正式被中共中纪委以涉嫌违法而留置调查，其妻 Grace 孟在法国寻求国际协助，成了国际大新闻。这是王立军叛逃进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令计划各个令完成逃来美国后，中共高官或亲属再次向外国求救。有评论认为本案是送给美国总统川普打击中共的子弹，也有评论说本案重伤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形象，对今后高官外逃和中共政治控制都将发生负面影响。这家美国中文主流报纸的社论分析说，孟宏伟被拿下传闻的原因很多，一、政治背叛、派系权力斗争或重大失职。有报道说孟宏伟是周永康旧部，被查可能与周案有关，但周案结案已久，何以拖至现在才逮人，使此说被怀疑。另一原因是孟宏伟可能握有中共重要机密。日本媒体报道，孟可能与中国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七月在法国坠亡事件有关，或者孟可能计划逃往美国，向美方提供中共领导人亲属在海外资产清单，因此被召回国逮捕。另有较正规的猜测说，孟宏伟落马可能因国际刑警组织撤销被北京视为恐怖组织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的红色通缉令，或孟宏伟没能将因为北京不喜欢的艺人士引渡回国，惹怒习近平。孟被传甚至曾参与政变，但都无法证实。二、贪腐和经济问题就可能是原因。中国公安部通报指孟涉及受贿，违规在香港购置房产。据报道，孟2016年11月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后，妻子和孩子随同搬到法国里昂，妻子持香港护照未外出就业，两年来在里昂最豪华街区之一租住一栋豪宅，由于并无驻外人员家属身份，奢侈生活不是国际刑警组织或中国公安部出资，令人怀疑其资金来源。世界日报的社论认为，北京当局未待孟宏伟任满即召他回国并秘密逮捕，不过欧美重视的正当法律程序和透明度对参与国际执法机构着实讽刺，料想可能事态紧急，北京已无法顾及其负面效应。此事也给中国官场带来另一次震慑效应，不然可能让全国官员陷入惶恐，更是安全感，为了逃脱整肃，为自己准备后路，或表忠或留存可要挟的筹码，导致官心不稳，官僚阶层更失向心力，多少动摇政权稳定的基石。孟案发生的时机和影响对北京当局有如雪上加霜。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马克龙和李克强在布鲁塞尔短暂会面， 年底前法国望与中国制定一个投资发展路线图，印尼在地震及海啸灾区空降消毒剂，防止疾病传播。塞拉利昂新任总统宣布取消中国援建的机场项目。沙特记者失踪促使法国财长勒梅尔取消前往沙特参加未来投资倡议大会的行程。下面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美贸易战腥风血雨，影响中国及全球的经济景气。中国股市周四也大跌了2500点。由于受到投资放缓及与美国日益紧张的贸易战拖累，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成长将喘气如牛。这是一组专家小组向法新社指出的，根据12名分析师的预测，7月至9月的中国GDP 年增长率 6.5%， 在第二季度为 6.7%， 第三季度为 6.8%， 还坚持一阵子之后，它将明显的下降。中国官方数据将于周五公布，而这将是自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成长速度。2009年金融危机打击全球市场，并影响中国的出口业，不过它仍将符合中国政府对于2018年定的目标，大约 6.5%。 2017年的成长目标是 6.9%， 加上在与美国的贸易战开打之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敏感期。第三季度成长放缓是由于中美贸易战与中国要消除债务措施的因素，这是澳新银行分析师王贝蒂指出的。当然了，今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加速，因为出口业都想赶在美国关税措施生效之前把货物赶往运送到美国，但贸易战的影响，特别是导致景气的不稳定性，而且这已经替市场埋下了地雷。尤其从今年初以来，上海股市已经跌了 22%， 同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贬值了 9%。 事实上，北京想用一系列的面对困难解决办法，例如让私企更容易贷款，但是政府缺钱，同时他还要避免债务的上升。中国央行今年已经好几次降低银行的准备金利率了，好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借款，但北京的减债措施已经导致在基础建设上投资明显的下降，地方政府或是冻结或是取消建设项目，这些措施都让经济刹车，而市场的想法正在改变中。花旗银行分析师刘立刚指出，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已经下令，首先要扳回强化国家的经济，即使会导致人民币不稳定，或者是减债效果下降。刘立刚还指出，如果振兴政策实施，中国第四季度的成长率将可以稳定在 6.5%， 但贸易战仍旧会加重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特朗普定义要向北京施出强硬手腕，因他要让北京在贸易上做出让步。美国针对中国进口品增加关税约2500亿美元，中国也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制的产品苛征1100亿美元的关税。但是出口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马达之一，美国的关税是针对汽车、机器或中国家电，这些都促使相关的企业搬移工厂，冻结对中国的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六警告说，刺激世界经济成长机会的那扇窗户已经关闭了，特别是由于这场美中贸易战争引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降低它对中国2019年的成长率的预测，它将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成长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美国还有世界经济的成长率也预测会下降。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临时协议，并且在达成临时协议的当天，教宗方济各决定重新接纳八位未经梵蒂冈任命而被祝圣的主教。接着这几天，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两位中国主教首次得到北京的批准，得以参加正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大会。而有官方色彩的这两位中国主教出席梵蒂冈会议，是否中国与梵蒂冈关系突破的具体象征呢？那中国梵蒂冈签署了协议之后，这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意味着什么呢？北京与罗马教廷是否能够共存？那么对西藏还有与台湾的关系又有何影响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台湾的副总统陈建仁现在也到梵蒂冈出席丰盛典礼。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维权组织纽约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来为大家点评分析啊，博士您好。
你好，杰尼特。
哎，博士，你就为我们谈一下这个中梵签了协议之后，对这个中国天主教徒的意味是什么？
对，这个梵蒂冈最近和北京签署了一个就任命这个主教的事宜啊，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对于两边的关系啊，是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共建政以后啊，就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彻底的消灭了宗教组织，那天主教呢是首当其冲。我们都知道天主教的组织啊，它在全世界都是有统一的组织，它的总的这个教主就是教宗，他在梵蒂冈。那中国当时在打压了天主教会和其他的宗教以后啊，他允许所谓的三自教会的存在。这三自教会完全是中共政府控制下的。那这个中共政府控制下的天主教会，所谓的三自教会，梵蒂冈领导下的全球的这个天主教是互相不承认的。所谓的三自就是要自己组织、自己筹钱、自己传教，那不受外来的，所谓的外来就是梵蒂冈的领导和其他国家天主教组织的干预。那这样互相不承认已经几十年了，可以说是已经这快七十年了。那这样三自教会，中国政府所这个钦定的一些主教，梵蒂冈不承认，那所谓的地下教会，也就是不被中共政府承认的教会，它由梵蒂冈这个命任的主教也不被中国政府承认，不仅不被中国政府承认，而且受到这个残酷的打压。这次的协议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承认。这个协议签订以后啊，这个梵蒂冈首先承认了中国钦定的七位主教，那中国政府呢也承认了梵蒂冈所亲任的两位主教，就是一种互相承认。但是在这个数字上来看呢，当然是中共政府现在占了巨大的优势。那这个协议呢引起这个全球的基督教徒以及人权人士的关注和担心，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中国政府正在进行这个残酷的宗教打压，而这个宗教打压它并没对天主教或基督教网开一面，对这个天主教还有新教的打压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知道在浙江还有其他省，这个拆毁教堂、销毁十字架都打几千个，对吧？都打几千个，然后对基督徒信徒的迫害也非常严重。那在这个时候呢，教宗还有梵蒂冈和中国政府达成这个协议，实际上呢，它就是加强了中国政府的权威性，就说哦，中国政府所钦定的主教可以得到梵蒂冈的承认，这给他了一个权威性。这个权威性呢，是加强了他这个镇压的能力。就在梵蒂冈和北京进行谈判的这几个月内，中国政府实际上对于基督徒、对天主教的打压是非常残酷的，超过了前几年。而在这期间呢，圣经呢在很多地方下架，在很多网络上本来是可以看到圣经的一些内容也被禁止。换句话说，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和北京签订这个协约，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控制宗教自由方面有所改善而给他的一个奖励， 而是说他在残酷打压的时候啊，给他残酷的打压一种奖励，这就引起了全球的支持信仰自由的人权机构和人权工作者的担忧，也是我们表示抗议的一个地方。这个实际上呢，这种担忧啊，绝对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和这个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宗教信仰者，尤其是天主教徒们，有很多的联络，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提出他们的担忧的，所以这种担忧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有评论说这一次这个中国与梵蒂冈签署协议并非事出突然，是双方都有需求，是这样吗？中国为何需要这个协议，然后梵蒂冈为何也需要呢？
中国需要这个协议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显，还有它的理由。第一呢，它要得到梵蒂冈给它的一种权威性，对于控制中国天主教徒乃至基督徒的这一种权威性。同时呢，梵蒂冈是台湾邦交国中最有力量的一个邦交国。
对，这也是。
那这个协议呢，它就通向了下一步，就是要和梵蒂冈和北京建交，和台湾断交的这么一个前景。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有很强的需求。那梵蒂冈呢，一直讲就是说啊，他对这个协约也有需求，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被梵蒂冈承认的地下教会一直受到残酷的打压，通过这个协议呢，可以缓解这个打压，同时呢，给这些天主教徒更多的自由空间。那我想呢，这个梵蒂冈的这种需求也可以理解，但是他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真正和中共签订协约，期待中国政府能够给天主教徒更大的自由空间，这种幻想肯定是不切实际的，最后一定会破灭。
因为听说梵蒂冈就是说也认为说这个天主教徒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形势不利啊，因为一方面中国信徒文化太低，而且年龄很大，慢慢这个天主教这个人数就缩减，是吧？
对，天主教人数缩减打压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它为什么不如新教发展的快？因为新教在组织形式上，传教的形式上，它的规矩比较少，自由度大一些，当然它就有利于在这个比较残酷的环境下发展蔓延，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说你这样和中国政府达成了个协约，中国政府给了一定的自由空间，然后天主教的发展就会在中国这个发生一个根本改变的一个局面，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梵蒂冈啊，根本没有认清现在中国政府他对待宗教的根本态度，以及这个中国的各宗教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它发展的前景，为什么发展起来了，有的为什么受到一些限制，这些基本问题啊，他们都没有搞清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带有一定幻想啊，在非常幼稚的和中国政府签订了这样的协约。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协议的签署，虽然梵蒂冈认为说这可以让这个1951年以来一直在痛苦中的这个中国天主教徒能够得到这个教宗的眷顾，那这个是错判形式了。
我认为是一种错判形式，是一种误判。正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梵蒂冈和北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中国的天主教徒的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恰恰是在同时，这个中国加大了对天主教徒的打压，而在同时呢，很多商店还有网上对于圣经的这个传播对受的限制以前更多，所以这是反而就是一种这个倒退。所以呢，我觉得是完全是梵蒂冈这边误判了形势。
所以就是中共方面得胜了。
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和中共和北京签订了这么个协约，那你北京是一个世俗性的政权，也就是说你它是反宗教的，所谓的唯物主义，它是无神论者，一个无神论者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政府可以对这个天主教的主教的钦定能够得到梵蒂冈的承认，这就是给了北京政府一个干预宗教事务的绿灯。给他这个给他一个合法性，就是他可以干预宗教事务了。这个给他这样的绿灯啊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这个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干预，甚至是严格的控制。而且呢，在1995年，由这个藏传佛教系统所钦定的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由于当时达赖喇嘛认可，而被中国政府给取消， 那他重新又钦定了一个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那这个开始的那个转世灵童呢，失踪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
嗯嗯，对，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件事情一直被世界诟病，而且藏人还有很多的宗教人士都指出一点，
嗯，
就是中国政府你做一个无神论的，从根本上是反宗教的一个这么样的政府，你怎么有权去钦定转世灵童？有什么权利去钦定主教？而这个梵蒂冈给他一个协议，就是哦，中国政府钦定的主教，你现在已经承认了七个，以后可能会承认更多。
嗯，
那不就是给他这么开个绿灯吗？给他一个确定的一个合法性吗？
嗯，
那下一步中国政府就可以说了，既然我可以任命钦定这个天主教的主教，为什么我不可以干预转世灵童的事务呢？这个是从逻辑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梵蒂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另外我们比较担心就是这个梵蒂冈下一步会走得更远，
嗯，
就是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那实际上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天主教徒，或者说我们说基督教徒，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一起，他都是支持中国人权进步的，他从根本价值上民主自由人权是一致的。
嗯，
换句话讲，是和台湾的这个立国的价值是一致的，和中共的立国价值相违背的。在这个时候，梵蒂冈和台湾断交和北京建交，我觉得是违背了这个基督教育的根本价值。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非常担心，我们要不断地提出反对的声音。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维权组织纽约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为大家点评分析中国与梵蒂冈签订协议后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影响，还有对台湾关系以及对西藏情势方面的影响。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观光，题目是朗布耶城堡，法国历史政治的记忆。
各位听众，法国巴黎市内拥有众多景点，如享誉世界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和巴黎圣母院等。金秋阳光灿烂，其实去巴黎周边的一些法国王室城堡，如布朗伊城堡一游也非常值得。这里可以领略法国的悠久历史，请听法国王室故事，了解布朗伊城堡在当今的法国时政中也起到过作用。另外，昔日的皇家花园的美景也让人难忘。坐落在法国西南郊区的布朗耶城堡，距离巴黎市中心只有44公里，驱车一小时就可以到达。这是一座14世纪的中世纪城堡，拥有2万公顷的皇家花园，近期修缮一新后向公众开放。布朗伊城堡工作人员介绍，从中世纪到现在，从昔日的国王经过拿破仑一世到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总统，这里吸引了法国历史上众多的伟大人物，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和历史的沉浮。布朗伊城堡曾经是个中世纪城堡，大名鼎鼎的弗朗索瓦一世曾经在环绕城堡的森林打猎后在这里下榻过夜，随后法国路易十六国王和查理十世都在这里居住过。图鲁兹公爵也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儿子，他在1706年购买了布朗伊城堡，随后对这个中世纪城堡进行装饰维修，让城堡更加舒适，方便皇室成员常年居住，也让布朗耶城堡成为距离凡尔赛最近的一座法国宫廷贵族城堡。行走在布朗伊城堡中，仿佛游走在法国历史中。布朗伊城堡进门大厅中央悬挂着图鲁兹公爵的肖像，进入城堡不同的大厅中悬挂着如路易十四、路易十六，还有玛丽·安托瓦特王后等法国历史名人肖像和壁毯绘画。布朗耶城堡这座14世纪的堡垒庇护了历史名人，随后逐渐被改造成一座休闲的城堡。 最后成为图鲁兹公爵的私家城堡，特别是在进入了20世纪后，这个昔日的皇家城堡领地也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举行重要国际活动的地点，就是布朗伊城堡履行着接待外国到访元首和举行重要国际会议的职能。如在1975年，在当时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在布朗伊城堡召开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第一次首脑会议，就是首届六国集团峰会。大家知道，世贸组织的前身就是关税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是在六国峰会集团首脑峰会上确认，当时峰会举行期间使用过的餐厅还保持至今，而且这个布朗耶城堡中的会议厅用罗可可风格的木雕装饰，曲折的线条，色彩明亮，富丽堂皇，给人印象深刻。现在摆设的当时六国集团峰会的晚宴餐桌，展示了举行六国峰会的情景，而且互动的视频报道这里举行的六国峰会的现场会议。与会的美国、英国等国家元首首脑都在这个城堡中过夜。另外，在1999年，布朗耶城堡还承办了讨论结束科索沃战争的峰会。说到法国的城堡，也不能忘记周边的园林。围绕布朗耶城堡的皇家园林也值得一看，如用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命名的乳品厂建筑，还有城堡内独具特色、全部用贝壳装饰的小屋，让人感受到法国人保护文化遗迹、传承历史。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近郊的布朗耶城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奔扎曼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欣赏德巴略翻唱的歌曲《迪》。Quand reviendras-tu ?
Voilà combien de jours, voilà combien de nuits, voilà combien de temps que tu es reparti. Tu m'as dit cette fois, c'est le dernier voyage. Pour nos cœurs déchirés, c'est le dernier naufrage. Au printemps, tu verras, je serai de retour. Le printemps, c'est joli pour se parler d'amour. Nous irons voir ensemble les jardins refleuris. Et déambulerons dans les rues de Paris. Dis, quand reviendras-tu ? Dis, au moins le sais-tu, que tout le temps qui passe ne se rattrape guère, que tout le temps perdu ne se rattrape plus. Le printemps s'est enfui depuis longtemps déjà, craque les feuilles mortes, brûle les feux de bois. À voir Paris si beau en cette fin d'automne, soudain je m'alanguis, je rêve, je frissonne, je tangue, je chavire et comme la rengaine. Je vais, je viens, je vire, je tourne et je me traîne. Ton image me hante, je te parle tout bas. Et j'ai le mal d'amour, et j'ai le mal de toi. Dis, quand reviendras-tu ? Dis, oh, moi le sais-tu ? Que tout le temps qui passe ne se rattrape guère, que tout le temps perdu ne se rattrape plus. J'ai beau t'aimer encore, j'ai beau t'aimer toujours, j'ai beau n'aimer que toi, j'ai beau t'aimer d'amour. Si tu ne comprends pas qu'il te faut revenir, je ferai de nous deux mes plus beaux souvenirs. Je reprendrai la route, le monde, mes merveilles. J'irai me réchauffer à un autre soleil. Je ne suis pas de celles qui meurent de chagrin. je n'ai pas la vertu des femmes de marin. Dis, quand reviendras-tu? Dis, au moins le sais-tu, que tout le temps qui passe ne se rattrape guère, que tout le temps perdu ne se rattrape plus.
RFI, les voix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克龙和李克强在布鲁塞尔短暂会面，年底之前法国望与中国制定一个投资发展路线图。印尼在地震及海啸灾区空降消毒剂，防止疾病传播。塞拉利昂新任总统宣布取消中国援建的机场项目。沙特记者失踪事件促使法国财长勒梅尔取消前往沙特参加未来投资倡议大会的行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马黑妹和巴蒂斯的 Gia Bocconi 演唱的歌曲 Love。
J'aurai ma chance, j'aurai mes droits. papa.
Et la fierté qu'ici je n'ai pas.
Là-bas,
tout ce que tu mérites est à toi.
N'y va pas.
Ici les autres imposent leur loi.
Là-bas.